那现在我们看到第九章，我们今天的进度应当到第十五章，现在恐怕没有办法。那第九章能讲完就很感谢神了。那剩下的我们可能要找时间补课。第九章有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分成五段，第一段就一到五节，先看第一节啊。我在基督耶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良心被神感动给我做见证。第二节，我就带有忧愁，心里储藏忧伤痛。第三节，为我弟兄，我骨肉诸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以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刚刚看到第八章后面那一段说，不管什么危险什么困难，都不能够让他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可是到了九章一到三节，又谈到为他的同胞的独处问题，他被做主离开基督也甘愿了。哦，你看他爱同胞的心很强烈，他的同胞是以色列人啊。保罗本来不信耶稣，到处抓基督去的逼迫，后来蒙主选择才晓得耶稣的救主，但是他的同胞还有很多人不晓得耶稣救主，很可怜。我过去就是这么可怜，后来蒙主怜悯我信耶稣，我才晓得耶稣的救主，那我的同胞还有那么多人不晓得耶稣的救主，他们根据救生的预言在等候弥赛亚来，弥赛已经来了，他们还不晓得把他钉十字架，这个很伤心的事情了啊。他们一直在仰望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结果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把他钉十字架。保罗以前也不知道啊，所以他到处去抓人去定罪啊。后来他晓得耶稣的救主，现在他想到他的同胞啊，我的同胞现在走的路就我以前走过的路，这个路是不通的啦，靠律法得救反而被钉的，这个路是不通的。现在我已经醒悟过来，但我的同胞还没醒悟过来，很可怜。所以他说为了他的同胞的得的问题，他大有忧愁，心里舒当伤痛啊，为了同胞骨肉诸亲得多的问题啊，他这里被咒的根基的脱离婚礼，他都甘愿啊，他爱这个同胞心很强烈。那我们现在同胞是谁？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啊。同胞，我们的同胞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世界各国都有，就像当时犹太人，犹太人各国都有。所以保罗虽然是外邦使徒，他到外邦去传道，但是他到每个城市第一步就是犹太的会堂，他第一步一登到犹太会堂，因为那同胞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传福音给他们，证明耶稣基督是救主啊。有的信有的不信，就被赶出来，甚至被逼迫。可是他不会信，他的那个一个成熟期还是第一步到犹太会堂。我们使徒现在看得出来，保罗到一个新的城市一定到犹太会堂，第一步是犹太会堂，然后被赶出来才到传给其他外邦人。未来犹太人得救，他真的用苦心啊，用很多苦心，虽然被犹太人逼迫很多，他还是不怕啊。那我们今天中国人啊，世界各国都有，我们这几年来啊，台湾人移民到外国去相当多啊，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个澳洲，还有纽西兰啊，很多地方啊，台湾的移民到那边去啊。那移民到那边去，神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那边把恩传开啊。因为那边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没有归入真教会，我们有这个任务，这个使命感啊，把恩传给他们。那感谢神，这几年来做的移民的弟兄姐妹也是很爱主，他们在一个没有教真教地方家庭聚会，然后去邀请他的朋友邻居来参加啊，然后信就增加，就成立祈祷所，后来成立教会啊。所以我们将来应当要这个在各国不管什么地方啊，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中国人，他是我们的骨肉诸亲，我们的同胞，应该传给他们啊。现在看到第五节，第四节啊，第四节，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照理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证的神。阿们。这一段谈到以色列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得到神很多的恩宠， 这恩宠有七项，有七项别的民族都不到的，他们得到了有七项的恩宠。第一项就是第书里所说的儿子的名分，这儿子是神的儿子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数着每个民族所没有的福气的，只有他们才有。他们一出生就是神的儿子啊，有这个儿子名分。第二个有荣耀，因为当一个选民亚伯的祖孙，神的儿女是一个荣耀的身份，而且神也向他们显示他的荣耀啊，在历史上神常常显现他们的荣耀，而且他们本来是有这个荣耀尊贵的身份啊，是第二项别的民族所没有的。第三有诸约，就神给那个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撒立约，跟雅各立约，跟历代的很多的以色列祖宗立约啊，这个约啊是我应给他们很多福气的约啊，这个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第四个律法，有律法教导怎么去拜神，怎么去守神教训，这个是就外邦没有的啦，只有以色列人才有圣经啊，才有这个律法啊，立法给他遵守，给他懂得怎么去拜神，怎么去守神教训，这个时候别的民族所没有的了。神就立法对他们说话，别的民族怎么能听到神的声音呢？啊，他们可以啊。第五个，礼仪就是拜神规矩啊，拜神规矩。第六，应许啊，应许神应许这个迦南地给他们呢，以色列都做这个永远的产业啊，应许。基督从他们祖先出生，这个应许很多应许啊，都是他们才有，别的民族没有。第七个就是第五节，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祖先出生啊。他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列祖是谁呢？列祖就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就是列祖。圣经常常说神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的以撒、雅各就是三代受先民族的族长，所以列祖就是特别祖宗三代人，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他们只能说以色列的祖宗呢。按照理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啊，基督是亚伯的祖孙呢。他是万有之上用口中的神啊，耶稣本来是天上的神。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谈到耶稣的人性。第一节谈到耶稣的神性，那么到了九章五节呢，就把耶稣的人性、神性都包括在里面了。按照理说，耶稣从他们列祖出来，就是他的人性，他万有诸上用口中的神，就是他的神性啊。所以九到五节就把耶稣的人性、神性都包括在里面。好，现在我们看到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就第二段，应许的儿女才是真以色列人。看啊，第六到第九是第一小段，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那第六小段是十到十三节，整显出恩典。好，我们现在就看到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这里保罗说啊，并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为什么？前面谈到神以色列人都这么多恩宠。啊，神这样的爱他们，结果很多人他们不相信，啊，很可惜。然后保罗就说：“这不是神的话落了空，为什么？因为说以色列生的不都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生的不都以色列人，就是说以色列生的有的人得到神的拣选，有的没有。说以色列生的不都以色列人，因此他就得到安慰了。神的话并没有落空啊。”第七节。也不因为是亚伯的后裔就都做他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人的后裔啊。这里谈到亚伯拉罕，并不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全部做他儿女，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这个是神对他说的啊。这个记载创世记二十一章，以这个夏甲要带以实玛利离开亚伯的家庭，亚伯的也是很伤心呐、啊。啊，然后神安慰他了，下等要走就让他走了。以撒生了才成了后裔，因为以撒生了这个是应许生的，才成为神的选民，啊，成了人的后裔。那夏甲所生以实玛利是凭血气生的，凭人意思生的，不是凭应许生的，他不能成为你的后裔。 不能得到你给他的产业啊，所以要走就让他走。那这个以苏麻利就今天亚拉伯人了，所以亚拉伯人跟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世仇了，有世仇，开始都家庭纠纷，就都夏甲所生以苏麻利跟撒拉所生这个以撒之间呢啊，两个母亲呢、啊，夏甲跟撒拉两个母亲呢、啊，常常争哈、啊，常常争哈、啊。一个是原配，一个是后来才接他的啊，那两个成了争啊，后来没有办法就被赶出去了，就离开这个亚伯兰家庭出去了。因为撒拉常常向亚伯兰吵，说你娶了这个淑女以后，他常常跟我这个过意不去了啊，你他不过跟我生的儿子一同都残累了，没有办法，亚伯兰就让夏甲离开家庭。起初的家庭纠纷，后来变成民族斗争，就亚拉伯人跟以色列民族斗争，现在变成宗教斗争，回教跟犹太教，包括基督教。因为回教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都基督教的因缘、啊、因为基督教犹太是有关系的啦，啊，有犹太教才有基督教。哎，这个犹太教看旧生命，那么新这个基督教的新旧都看。啊，新都看，旧约的预言在新的里面都实现啊，都实现了。和犹太人单看旧约呢，因为他们不信新约，他们不信耶稣是救主。那么基督徒什么都看，所以基督教跟犹太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犹太教成为基督的引领，回教徒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不但逼迫犹太教，他也逼迫基督教。回教啊，将来是一个很逼迫的、很大的逼迫力量啊。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共产党逼迫基督教，因为共产党无神论啊，无神论。那我们是有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过去大陆啊、我们的信徒或者别的教信徒也受了共产党的逼迫啊。我们所了解是这样，苏联那边也有啊，苏联那边不是我们教的，是一般基督徒也受过、他们共产党的逼迫。那将来逼迫真教会的，我看了、啊、回教的力量是很可怕的。回教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扩张他们的一个势力，他们想要统治世界、统治天下，有这种野心的啊，是不择手段的。一开始这个回教的穆罕默德一手拿刀，一手拿苦兰经，不信就杀，这样开始是这样啊。所以他们为了传教啊，不择手段啊。不择手段。那么最近这几年常有所谓恐怖分子，报纸常登着恐怖分子到处放这个定住炸弹，到处毁坏你的建筑物，甚至于杀人怎么样啊，都是那里回教徒亚拉伯人。几年前英国一个作家写一本书叫魔鬼书篇啊，魔鬼书篇啊，里面有批评回教的话，结果那个回教的赫梅尼说要杀掉他啊，结果他就请这个美国给他政治保护，他的太太赶快寄信回教，很怕啊。没有多久，日本有一个作家把书《魔鬼书篇》换成日文，一出版就马上被杀掉，谁杀掉他没有人知道，一定是回教徒。你看是这样的啊。今天在耶路撒冷，从前盖圣殿地方变成回教的清真寺，每一处以色列人看到那个清真的心里就很难过。这个本来是盖他们圣殿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一个圣殿，被拆毁盖了回教的清真寺，所以以色列人要回去夺圣地，他这个神应许给他们祖宗亚伯兰的。回教徒说亚伯兰也是我们的祖宗啊，不是只有你的祖宗，也是我们的祖宗啊，那也是我们的圣地啊。那么同样时候你是亚伯兰的祖宗，这祖孙我们是亚伯兰的祖孙，同样你们跪在那边盖圣圣，是你们圣地，盖你们圣地，我们怎么不盖我们的清真寺呢？啊，所以他们为了争夺圣地，为了把这个清真寺拆毁重建他们的圣殿，有一天呢会爆炸起来，会发生很大的这个战争啊。那么这个我们到了第九章啊， 啊，第九章啊，第九章哦，恐怕信件数据又不够啊，我会说明啊，将来以色列国跟亚拉伯国家发生很大的战争，以色列人被杀很多啊，这个在诗篇，在这个撒迦的书，那么有预言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在悔改信念书，这个罗马书里面都有预言啊。好，现在我们再看到下面啊。是好像台湾有一个蔡祖忠啊，蔡祖忠啊，他会画漫画哦。他会画漫画，里面有一个地方说，有一种人不曾出猪肉看过猪，不曾猪肉看过猪，是什么人？叫给人猜的，头脑运动啊，给你猜啊。当然答案是回教徒了，回教徒不出肉看过猪啊。哇！结果回教徒看到了，说要杀掉他，要杀了他。你骂回教徒啊！你说回教徒不没有出过猪肉看过猪啊？就一种哄猪的话，要杀他。哇！这个蔡宗很害怕，赶快把那书收回来烧掉。谁都会怕被杀的啊！他是这样的了啊！所以我说，将来有一天。真教受逼迫，应当这个回教这个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啊！他的野心要统治天下啊！他不但跟犹太教、以色列人争啊，他还跟基督教争啊！啊，现在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个九章的第八节啊，现在看第八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儿女才算是后裔啊！这里谈到肉身生的不是神的儿女，以撒所生是应许生的，也显明称为神的儿女。那么以色玛利所生的是凭血气生，不是凭应许生，那不能成为神的儿女，不能成为亚伯的后裔啊。这个地方把这个亚伯的后裔跟神的儿女当了一种人看待，当了一种人看待，就是说亚伯的祖孙才配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以色玛利所生的是凭血气生的，不是神的儿女，也不是亚伯呢的后裔啊。好，现在我们看第九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神的应许呀、啊，撒拉生儿子叫以撒嘛，所以说这个以撒生的才是应许生的，才是神的儿女。看到第十节，第十节又缩小这个范围啊。刚刚说以撒所生的才是神的后裔，亚伯的后裔，以色列所生的不是啊，缩小范围的。现在再说了一个范围啊，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来印十一节，虽然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主因要显明神的拣选人的主意不在人的行为，乃遭召的主。十二节，神呢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俗称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撒我所恶的。哈、啊，这里谈到利百家双胞胎，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神说我喜欢雅各，我不喜欢以扫，啊，双胞胎啊，一个被拣，一个没有被拣选啊。以属玛利跟以撒都是亚伯的所生，以撒被拣选，以色列没有被拣选。那么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啊，可是雅各被拣选，以扫没有被拣选。那么在母亲肚子还没有出生，生了还没有分明，神就喜欢雅各，要见的雅各，就跟性格没有关系了。出生以后才性格表现，在母亲肚子怎么也性格表现。可是在母亲肚子还没有表现行为，善恶还没表明之前，神已经说我喜欢雅各了啊，将来大要服侍小的啊。那么这个就要表明神的拣选是在人，在神召人的主，不在人的行为。拣选不是因为行为好才被拣选，如果行为好才被拣选，很多坏人没有机会了。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以前不很好人，后来被拣选了，反而很善良，有的人没有被拣选。所以拣选跟行为没有关系，我们选东西都选好的我才要，不好我就不要。如果好的要，不好要，那个叫什么，叫什么什么选呢、啊？一定好的要，不好不要，才这个才选。可是神的拣选呢、啊，不是用这个做标准，好的也要，不好也要，不是因为好才被拣选，不因为你不好就不被拣选，不是这样的啊。有的人不好被拣选，有的很好没有被拣选， 所以这个不招人的行为是在神的恩典临到这个人身上。那这个十三节说雅各所我爱的以撒我所恶的啊，这个是翻译上有点问题，有一种翻译就是现代这种翻译啊，他翻成我爱雅各胜过爱以撒啊，我爱雅各胜爱以撒，就是说这个爱有这个轻重分别的啊，不是恨恶啊，是对雅各更爱，而对以撒爱没有那么大，不是恨恶他哈。啊，现在我们看到十四节到十八节，这个是第三段，神随意发怜悯，十到十六节是第一小段，神随意怜悯人。十七、十八节是第二小段，神随意叫人刚硬。好，我们现在先看第十四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第十五节，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的怜悯谁，要恩待谁恩待谁。”十六节，记住看来，就不知道那定义的，也不知道那奔跑的，主在发怜悯的神啊。这里就保罗就替别人问了。这样神不很不公平吗？为什么神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呢？为什么神要以什么要以撒不要以苏玛利呢？啊，这样不是神不公平吗？然后这里说断了不是了，断了没有，神不是不公平啊。他说神的摩西说我要怜悯谁怜悯谁，要恩待谁恩待谁，表示神的绝对主权呢、啊。神要拣选谁，有的绝对主权，神不怜悯谁，有的绝对主权啊。所以十六节说，虽然看来不在那定义的，就不在乎你的意志啊，也不在那奔跑的，不在你的行为啊。奔跑代表行为，定义代表你的意志啊。所以一个人能够被拣选，不在意你的意志，也不在你的行为，是在发怜悯的神。神来怜悯你，你才被拣选；神不怜悯你，没有办法被拣选。那到十七、十八节就说神虽叫人刚硬，十七、十八。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占了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十八节日主看来，神啊怜悯谁的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叫谁刚硬啊。这里是拿法老的这个遭遇来做一个解释啊，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第四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一节，第四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到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个主在刚硬下面有说明，或作任凭下同，下面都一样哈，任凭。属大纲领好像神做主体，任命纲领是人做主体啊，这个应当是任凭更好啊，任凭啊，任凭化了纲领，不是神要他纲领。如果神要他纲，神做主体，你就非纲不可啊，你没有选择，你一定要纲领，因为神要你纲领，你一定要纲领啊，没有别的选择了，这样人就没有这个意志了啊。这个是任凭，你纲领我就任命你纲领啊，人主动，神被动。人有具有意志，神的尊重他，所以说任凭他。又大骂耶稣，耶稣知道他会卖他，所以几度提醒，几次提醒要他回头，他不回头。最后一句话说：“好，你要做，你去做吧。”就是任凭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七节。他出来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哈、啊。耶稣极力提醒犹大，要他回头，他不回头。最后，耶稣一句话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任凭他了，因为他不回头啊。好，现在看回来，罗马书第九章啊。第九章。刚刚所看的第十七十八节啊，这里谈到神要叫谁刚硬，这个是讲法老啊。 那么出埃及那边谈到这个属他刚硬，也就是说任凭他刚硬啊，法老刚硬，神任凭他啊。那有的人神不见得他就任凭他刚硬，有的人神的见得他就让他能够醒悟过来，不再刚硬。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三十二节，十一章三十二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生的珠中，特意要联系众人啊。这里谈到神把众人把每个人都圈在不生里面，那就是说每个人天生都不顺服啊，天生都是很刚硬啊，把他圈在里面。然后神为了拣选某一个人，就把他从里面拉出来，他得到联系，得到救恩。保罗就这样了，保罗本来是在不也是不顺里面被圈在那边啊，不信耶稣啊，抓信耶稣去定罪啊。后来耶稣拣选他，就把他从里面拉出来，然后用光照他，又发出对他说：“你怎么逼迫我？”啊，然后说：“我就是你的逼迫的耶稣。”哦，他的耶稣是救主复活，这个是真的。他很刚硬，现在耶稣把他拉出来了，他不再被圈在里面了，那就是说拣选出恩典了。我们本来都是被圈在不是里面的，本来都是刚硬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以前的时候很刚硬，我以前我的大的先信耶稣啊，然后他传了福音给我，他信耶稣拜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最伟大的神。我问他：“你所拜的神有多高多矮多胖多瘦？”他说：“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神，怎么晓得他有多高多矮多胖多瘦？”我说：“你迷信，你看不到神，怎么晓得有神？”啊，他说：“我刚刚听到你没有多久，我不会跟你辩论，你要辩论去找传道啦，传道一定会答你的问题。”我说：“好，我跟你去教会啊。”那我那天晚上去教会，很认真听到。我这边听到不是想听信耶稣，是想听有没有讲错啊？如果讲错，我等一下要请教他。那天晚上传道从头到都讲圣经，我第一次摸到圣经，外行的，讲错也不晓得错在哪里啊，所以我那天很不甘心。我说我今天听不懂，我明天再听，有一天我就听懂。等到我听懂了、明白了，你讲错我才来慢慢来跟你讨论一下啊。所以我就继续啊去听到，不但听，自己在读圣经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圣经读很多啊，一直读，要懂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去对照传道讲有没有跟他一样啊。如果他讲错了，我就来跟他讨论啊。这样听一个月啊，然后啊，我的大姐他们那个时候在墓道当中呢，那后来他报名要受洗，哎，那他大我六岁啊，他已经出家啊，他跟丈夫那边啊墓道啊，然后要他受洗，他问我你要不要报名说，我考虑看看。说你考虑什么？没有人像你这么认真读圣经的了。你还有什么疑问吗？啊，你有疑问可以问传道啊。啊，说洗礼机会不常有呢，你这里不受洗，下次还有机会吗？哎，我想想，这个也对啊。我今天活着，明天还活着吗？没有把握啊。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失去了，以后可能又没有机会。那我听到另一个位，哎，认为这个道理可以信啊，而且当时有很多神迹奇事啊。我那时候在湖北教牧道啊。那胡伟教当时很多神学，很多病人来几次以后病就好了，这摆在面前的事实啊，不能否认的。我说如果耶稣不是救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神迹？祷告怎么这么有功效？而且那个祷告声的充满身体震动，而讲灵言，我想这个不是装的了。如果这个装的太无聊了，那装这个没有什么好看嘛。啊，身体震动啦，讲灵言，不知道在讲什么啦。啊又很吵了。如果这个装的那真的无聊，没有意义，没有意思嘛，装这个不怎么好。哎，我想这个不是装的哈。 然后我也得圣灵啊，体验啊，受洗，先受洗才得圣灵。那个时候我就好像被圈在这个不顺里面，后来因为主的拣选，我从里面被拉出来啊。说谁的拣选一个人，他有方法，谁不拣选你就把你保留在里面，你本来是不顺里面被保留在那边，那么神的拣选就把你拉出来，神不拣选就把你保留在那边啊。现在看哥林前书第十五章哈，这一节看完了就可以暂时休息。哥林前的十五章22节啊，22节。哥林前的15章22节，在亚当的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众人都复活。前书的就有两种人，一种是亚当里，一种是基督里面的人。 我们本来都亚当里的人，亚当祖孙，亚当里的人，结果都属祭的，不对，将来在属祭，早就属祭的，在母亲肚已经属祭，因为属是从罪来，在母亲肚已经有罪，是从主动的原罪，所以在母亲肚已经属祭了，肉体活着没有属灵生命。那么基督里要复活，信耶稣受洗复活，我们本来在亚当里面早就已经属祭了，应当灭亡了。那么因为主的拣选恩典临到，我们从亚当里被拉出来归入基督里面，我们才复活，才得永生，所以改变状态。有的人说这么多人，有的被拣选得救，有的没有被人灭亡，那神不很公平吗？很公平啦。为什么要说不公平呢？有罪灭亡不是很公平吗？魔鬼犯罪灭亡，然后我们有罪不必灭亡才不公平啊！啊，魔鬼有罪要灭亡，有罪的人不灭亡才不公平啊！所以有罪全部灭亡，这个才是公平。那么某一些人，神要把他救出来，从灭亡里面拉出来，从亚当里面拉出来，给他归入基督里面，这个是恩典。没有被拣选是公平的审判，被拣选是恩典。那么在亚当里的那些人是本来就在那边，不是神把他推到里面去，他本来就是在那边，然后被神拣选从亚当那边出来，就改变状态。没有被拣选留在亚当里面，就保留状态，保留原来状态。神没有害他，神没有对不起他，你本来在那个地方，然后被拣选从里面抓出来带出来，就改变状态。你不知道，就好像保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的教官为神叫他生长，栽种算不了什么，教官算不了，只有在叫他生长的神。一粒种子有生命，小组扎种也会扎根出芽，没有生命种田有多少经验没有用，因为他没有生命啊。那么有生命就能成长，一棵树或是一个菜什么东西啊，植物啊，正在生长当中，有生命，小子浇水也会长大，已经枯干属性没有生命了。你种田多少经没有用啊，他已经没有生命了，生命在神。所以我们传统有人相信，不是因为你有口才，不是你很肉长，不是你很爱心为他代祷，插在信耶稣，不是这样，是神的真人他。你是替神做点功德而已，是一个管道，把魂传给他来信耶稣，一个管道，一个神的工具，主要是神有没有拣选他。那么种子有没有生命你看不到啊，假如你看得到，这一百粒种子，这里有生命，那里没有生命，哦，有生命我才做，没有生命我不要它，不要白长的土地。你的眼睛这么锐利，看得到生命啊？看不到了。所以你看不到有没有生命，你是尽本能去杀种。我们说，主恩根本不能收获，主恩根本就尽你力量，不能收获，就看神怎么成全。所以我们讲尽人数获天命，尽人数听天命。尽你的人数，你应当做人去做尽的本分，然后神的拣选他就会相信，神不拣选你已经尽你的力量，尽你的本分，那人的能力也很有限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本分尽力量，我们去传福音啊，然后也要为他代祷，然后也不要因为传一次两次他不信，你就大概神不拣选他，你就不必再白跑走几趟，不要这样想了。嘉义教会林无间长老他已经离世好几年，他以前当医生，后来当传道，他也当过台湾总会的总务者，也当过先生的第一任院长，已经离世好久。他的弟弟也是医生，住在他的旁边，在嘉义啊。他为他弟弟信耶稣祷告二十多年，每天祷告二十多年，后来他弟弟信耶稣，信耶稣过几年离世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一定很好，结果他弟弟来信耶稣，他很感谢神，为弟弟祷告二十多年，有的人是这样，很不容易信耶稣，但我们不要灰心了啊。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所认识的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应当找机会这样来为他们传福音尽力量。好，现在十年已经超过，我们祷告第九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十九节以下第四段十九到二十九节，拣选的绝对自由。从十九节以下，首先用窑匠 做器皿的比喻来说明，神的拣选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被造的人只能接受神的安排，不能向神抗议。十九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诅咒人呢？有谁抗拒他的主意呢？25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主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21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端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里谈到窑匠要做什么，他能够用他的主权来决定。同一团泥里可以拿一块做成贵重器皿，好像花瓶插花放在客厅给人欣赏，又拿另外一块做成卑贱器皿，好像贪污放在角落让人吐痰。那被造的不可以对照的说，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对待我？同一块一团泥，为什么有的造成那么贵重，有的造成这样卑贱？那你有什么标准的什么原则来做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贵族用来抗议呢？他都不能抗议，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因为是被造的，所以不能向造我们的主抗议。那神喜欢拣选谁有他的主权来决定，我们主能够顺服。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易被遭毁灭的器皿。这里又谈到有些人他行为不好，但神并没有马上毁灭他，一直在忍耐等候那个人悔改。如果这个人永远不悔改，神的忍耐宽容有个限度，到了忍无可忍时候，神就毁灭他所以神并不马上惩罚坏人，都会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等到他们无法悔改，神才会伸手来惩罚他们。再看到23节，又要将他丰盛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有些器皿是神一定要拣选的人，神就把他的丰盛荣耀彰显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被拣选来信主。24节，这器皿，这器皿就是说神一定拣选的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说可以，因为神有主权能决定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那么被拣选人有两种，一种是从犹太教来归入于基督名下的，一种是从外邦人当中，就犹太人以外世界各地的人，神拣选他们来归入基督的里面，成为基督的门徒。圣经常常提到外邦人因为在旧约时代，神认为以色列国是神的国度，以色列人住外都是外邦人，以色列人住外都是外国外邦。那当时的外邦人是以希利尼人为代表，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因为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所以圣经里面所谈的外邦都是以希利尼为代表。那么今天呢，外邦人更多了很多没有信主的我们都称他外邦人 我以前还没有当传道，在小学当教员的时候，有一个同事问我说，你们基督徒很没有道理。我说怎么讲？他说你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我们是外邦人？因为他不懂我们为什么叫外邦人，因为我们所说外邦人就是说神国以外的人，以色列国是神的国度，神国以外都是外邦。那以新约书代来讲，新约书这个是神的国度，教会是神的国度，那么没有新约书的都是外邦人。神的国以外都是外邦，我们是这样认为。那我们可以这个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这个观念啊，我们也是有圣经根据的。以弗所第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对以弗所的门徒说，你们已经信耶稣，所以不是外人，是与圣徒同国，神家的人啊。这个国就是神的国度，所有信主人都是归入神的国里面，成为一个同国的人啊，也是神家的人。好，现在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九章，刚刚所看到二十四节的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当时各国的人都变成外邦人，后来他们也蒙拣选信耶稣，成为一个同国度的人。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第六小段，神预定选召外邦人。刚刚所看的十五节二十四节第一小段是说神有选召的自由。那这里二十五、二十六是谈到神预定选召外邦人。使徒时代初期，保罗以外很多使徒都认为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必得神的救恩。那么保罗因为他蒙拣选是要当外邦使徒，所以一开始他就晓得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这些问题在旧约圣经早有预言，虽然有预言，但是没有神启示，其他的犹太人看不懂，所以他们一直以为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其他的人都不被得救恩。那保罗因为他的外邦使徒，所以他对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外邦要得救恩看得更清楚，所以他写这个罗马书还有写其他的书信，当每一处谈到外邦人能够得救恩，都引证旧约来证明，就是说我的话有圣经根据，不出异端，所以他都引证旧约证明神的救恩要临外邦人。由这里我们看到一般教会为什么他们所传道理跟你们差那么多啊？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启示，所以是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么清楚，他看不懂。我们看得懂，因为我们有神的启示。就好像犹太人，就会圣经有那么多的根据啊，基督弥赛亚要出现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来怀疑他，都很清楚的记录预言，他们看不懂。虽然在亚弥赛亚，这弥赛亚把他定死都这样啊。那么圣经有预言外邦得救恩，但他们一直不相信。犹太人以外外邦人能得救恩，那保罗就根据就会很多根据证明真的神救恩要领外邦。这个是我们在二五二十六节里面所要看的啊，看二十五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这个何西阿当然就救恩里面一见说，那本来不是我主名的，我要称为我的主名，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二十六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主名，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二十五节跟二十六所谈到的，本来不是我主名的，或是说本来不蒙爱的， 这个书预言里面呢，是讲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不听神的话，说神不认为他们是神的主民，不要他了。后来神又怜悯他们，说本来不是我主民，我现在要成为我的主民。本来不蒙爱的，因为他们不爱神，他们拜偶像，说神不爱他，又成为蒙爱的。这个二书的本来书讲以色列人，当然保罗认这个预言是双关的啊，所以他把这个应用到外邦人。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主民，但神就领导他们成为神的主民。他们本来不是蒙爱的，但神要怜悯他们成为蒙爱的啊。所以预言里面胡西亚书讲当时的以色列人，但是保罗给他解释成外邦人也可以，因为预言常常双关的啊。那二十六节说什么地方在什么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主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儿子。这个什么地方本来是讲以色列地，从前在以色列地这个地方称你们不是我的主民啊，可是将来在同样这个地方称你们为永生神儿子，就是说救恩要传回去以色列国，以色列要全国得救啊。说本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称你们不是神的主民，将来在一样这个地方称你们是神的主民啊，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有一天呢，就你要传回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全家全国得救。那么保罗把这个解释成从前在什么地方，就在外邦这个地方，在外邦这个地方说你们不是我的主民，将来在这个一样的地方称你们是神的儿子，就是说就要领到外邦去啊。所以保罗就把这个预言解释成外邦方面的预言啊，后来也是这样成就。我们现在来对照胡西亚书怎么样讲，看胡西亚第一章。胡西亚注意见圣经所传扬的是神的爱的信息啊，我们可以先看胡西亚的第一章第二节。胡西亚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出处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说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方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啊。这里谈到神的话临到何西亚，叫他娶淫妇为妻啊。按照圣经的教训讲，娶淫妇就是万奸淫了，因淫妇好多丈夫啊，那么你再跟他有这个夫妻关系，就等于是淫，是奸淫。可是这个是神的话，神叫你去做的就不算罪，就像说不要杀人，杀人是罪。当然，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谈到神叫一件事，你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啊，甚至于叫扫罗跟亚扪人打仗，杀光啊。这是神的命令，就不算罪啊。所以本来起淫妇是罪，可是因为是神的命令，就不算罪啊。那为什么神要胡西亚去起淫妇？他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就是以色列国当时的人拜偶像。神说他们的丈夫，他们应该对神贞洁，结果他们对神不贞洁，去拜偶像。以偶像为依靠，以偶像为丈夫，就一种属灵淫乱。所以因为这个地虽然是这么淫乱，神还要他们。本来神应当离弃他们，你既然淫乱了，做淫妇了，神是圣洁的神，可以不要你。但是神的怜悯领导，主外领导他们，我还要收纳你们。因为这样，神就对何西阿说，你娶淫妇为妻，表明神的爱要临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拜偶像，他们淫乱，但神还是要接纳他们啊，用这个来教训啊。那么叫胡西亚现在娶淫妇啊，这个是一种很痛苦的经验啊。因为男人啊，女人男人都一样啊，夫妻是一对一的，不可以介入第三者，介入第三者说会嫉妒一定会嫉妒啊，一定夫妻会吵起来啊。那么神教先生去娶淫妇， 哇，这个人很本来很凌乱啊，好多账户啊，要娶她为妻，哇，这个后妻一定很难过啊，一定心里很难过，很难平衡。可是这个神的命令，你要这么去做，他就这么去做。可见这个先知啊，很顺从，神要他做，他就去做，很顺从。我们也应当学习这个顺从。当然，神不可能对我们要去起怒，说要起淫妇啊，这个是历史的事，已经成过去了啊，以后没有了。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一章九节，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这个罗阿米下面说明就是非我民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主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啊，这里谈到胡西亚娶了淫妇以后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儿子叫什么名呢？叫罗阿米。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意思是说毁我民，这个以色列拜偶像啊，不是我的主民了、啊、我不要他们了，所以叫毁，叫这罗阿米就毁我民啊。我们现在看二章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啊，这个阿米下面说明就是我民啊。一章九节说罗阿米，二章一节说阿米，把那个罗去掉了。我们从这样都了解，这个罗就是火定，罗就是火定，阿米上面这个罗就不是我的百姓，非我民了。那么把这罗去掉了，剩的阿米就我民啊。所以这个罗这个字代表火定，本来不是我的主民呢、啊，甚至神要怜悯他们，再称你们是我的主民啊。啊，现在我们看到一章六节，哥灭就这个淫妇的名字啊，哥灭又怀孕生一个女儿，耶和华对胡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鲁哈玛，因为我必不在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这个罗鲁哈玛的下面说明就是。不蒙怜悯啊！这个哥灭就是淫妇啊，生了个女儿，神叫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啊。我们这样就了解，这个路哈玛就是蒙怜悯呢，加一个罗就是不蒙怜悯啊，否定掉了。现在看到二章第一节下面那一句。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啊，这个路哈玛下面说明就是蒙怜悯啊。一章六节称为罗路哈玛，不能免，不蒙怜悯。现在把那个罗去掉，剩下路哈玛就是蒙怜悯啊。那就是说，以色列人本来因为拜偶像神不怜悯他了，现在又要怜悯他了，就是要再次收纳他们。就好像这淫妇啊，本来不配跟这个胡西亚结婚的，但胡西亚娶了她为妻啊，好像显然是这样怜悯以色列人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罗路哈玛变成路哈玛，罗阿米变成阿米来了解，我们今天信主的圣灵也是一样啊。弟兄本来没有信耶稣，是罗阿米，我们都罗阿米。不是神的主名了，现在我们信耶稣了，变成阿米了，我们都说阿米啊，因为我们已经信耶稣成为神主名。姐妹呢，你不信主以前你是罗路哈玛啊，不蒙怜悯，现在你蒙怜悯呢就是路哈玛啊，那个罗去掉了就变成肯定了、啊、那这个本来是预言以色列人，神不要他又要他来说明以色列人以外的外邦也是一样，外邦的本来没有信主，不是神主民，是不蒙怜悯的，真的信了主了，等于生了神主民了，才能蒙怜悯的。好，现在我们再看到何西亚的二章二十三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为我民的， 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啊，就是把刚刚那何西亚所生两个儿女摘述在这边在讲。啊，本来不蒙怜悯，现在得到怜悯了，本来不是神的主民呢，现在成为神的主民了。好，现在我们在看到罗马书的第9章26节，刚刚所看的25节啊，25节根据何西阿的1章9节、2章1节啊，还有1章6节来对照。现在我们看罗马书9章26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主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为永生神儿子。这个以撒的何西阿的预言本来是讲以色列国这个地方，神本来说在这个地方说你们不是我的主民，将来在这个地方称你们他们为神的儿子，就是说就应该传回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全家得救。我们现在看回来何西阿的1章15节，何西阿1章15节，然而以色列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主民，将来就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里谈了以色列人，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主民，这个是讲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将来必在那个地方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说有一天福音传回去啊，有一天福音传回去，以色列全国人都要得救啊。本来在这个地方说你们不是我的主民，现在在同样这个地方说你们是我的主民，说有一天呢这个福音呢传回以色列国，预言上本来是这样。那么保罗给他解释成这个什么地方是讲外邦啊，外邦这个地方神说你们不是我的主民呢，现在要在你们这个地方说你们是我的主民，就福音传外邦啊，这个是保罗的解释。我们现在看回来罗马书的第9章27节的29节，保罗又回头来解释何西阿的预言啊，就何西阿啊，我们刚刚所看何西阿的第一章那边谈到啊，以色列人数很多了，好像海沙这么多啊，不能够数，不能够量啊，非常的多。那么在非常的多这个以色列国，有一天呢福音呢传回去。现在我们看保罗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这个在27啊，就是第数小段一数的得救，刚刚那个第三小段是以色列复兴啊，26节那个是预言以色列复兴，那也可以说福音呢传给外邦。现在27、29这个地区小段一数的得救，看27节，以色列族的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一数。28节，因为主要在树上书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是不是完结？29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的主给我们存留遗嘱，我们早已像所多玛不满的样子啊。这个27节的剩下的遗嘱，还29节的存留遗嘱，这个意思都一样，在旧约圣经常常出现的预言。在旧约圣经常常提到移民、移种、移俗，意思都一样啊。有地方讲剩下的百姓，剩下的移民就是一样意思啊。那么这些在以赛亚书预言很多，这些话以赛亚书里面很多这种话啊。这个移民、移种、移俗，就是说以色列虽然很多，好像海沙，有一天遇到很大的战争，很多人被杀掉，剩下来没有被杀掉的就遗种，就遗数，这些人神要拯救他们。 所以保罗就在这边谈到这个预言啊，以色列人预言硬心不相信，拒绝福音，有一天呢，神的福音要传回去以色列国。这个时候，他们那些移民、移树移种，全部信耶稣。这个在罗马书十一章那边也有。那我们十一章的时候会另外再讲。现在我们来参考啊，撒迦利亚书三章的预言。撒迦利亚十三章，旧约1121页。1121页，撒迦利亚十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啊！这里谈到刀剑兴起，就是要发生战争，不是真的拿刀相杀啊！从前的打仗拿刀相杀。以后的打仗啊，不可能拿刀相杀，这个很难解决问题啊！啊，砍一下一个地方受伤，有时候又被闪过去，有时候没有砍到要害，不会马上死去，很难解决问题。将来战争的核子弹战争啊，最近中共常常在演习啊，灰弹啊，很可怕的，威力很强的。那50年前呢？美国的原子弹投在日本长崎广岛，本来日本要打到最后不会投降的啊，他们下这个决心啊，不会投降。那时候我光复的时候我17岁啊，那我们才读中学的时候啊，日本老师常常讲要打到最后一个啊，绝对不投降啊。但因为日本原子弹投在长崎跟广岛，投长期一个，光打一个，投两个，日本皇帝马上宣布投降，不能再打了，再打真的会全被别杀光哈，所以他们不敢再打。哇，那还非常可怕，那个威力非常可怕啊！有的人在逃难的时候啊，他的手摸到那个玻璃啊，这个玻璃窗的玻璃，然后融化他的手跟玻璃融成一块啊，你看那个肉都那么强啊。那有的人没有马上死去，但因为复苏城的影响活得很痛苦。后来他们那边的青年结婚了，生了第二代眼睛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原主儿子了，他们叫原主儿子啊，眼睛在这里奇形。以后那边的人没有人敢跟他结婚，因为结婚生第二代这样啊。那50年前的东西啊，经过50年以后，今天武器啊更可怕，更威力更强啊啊！好，所以将来的打仗不是用刀剑，这个一种象征哈、啊，用刀剑象征会。用刀剑象征会发生战争，那么战争发生结果怎么样？看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啊，就以色列国这个地方，三人之二必剪除而死，三人之一仍必存留啊。全国的人三人之二被杀掉，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战争啊，没有，过去没有，这个以后要发生的。”全国的人三分之二被杀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伤害啊。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人被存留，这个就移种，就是移民，就是移树啊，被留下来，没有被杀掉。那这被留下的三分之一还是不平安。看第九节，我要数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主名，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这个三人主义留下来，神要用火来熬炼他们，好像炼金炼银来熬炼他们，就是说，这些人要有很大的苦难，因为。大战的结果 啊，很多农作被毁坏，啊，然后因为有这个副社产的营的污染，东西不能吃，水不能喝。几年前苏联的原主劳爆炸，临近很多国家的水不能喝，因为有污染，有毒啊。那这个战争因为是核子战，所以很多地方也是这样被污染，东西不能吃，水不能喝，农田被破坏，发生饥荒。那死的人这么多，你要收拾这个尸体，不能够马上处理完，所以卫生不好，就发生传染病、瘟疫。而且这些没有死去的人，可能有的有这个副作用影响，他活得很痛苦，死了更舒服啊，活得很痛苦，求死不得了，就好像用火熬炼他们。在这个说，他们悔改，他们去求告神的名，神的书说这个是我的主名，他们也会说，也是我们的神，啊，就是以色列国全国都就说。关于以色列国的全国都在罗马书十一章那边有预言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一段预言，了解有一天以色列国发生很大的战争啊。我前几天已经讲过，耶路撒冷本来盖圣殿地方被拆掉，现在盖回教的清真寺啊，那以色列民族看到那个清真寺，心里就很难过。这个本来是盖圣殿来拜耶和华真神的，现在变成回教的清真寺。所以有一天一定以色列人跟亚伯会发生冲突，战场就在以色列国，因为他们争圣殿、争圣地，啊，争这个在原地盖圣殿，所以一定在以色列国为这个一个战场，哇，一定打得很厉害啊！那以色列人呢、啊，很多人被杀掉，很多人被杀掉。在这个时候，他们悔改信耶稣，看再看另外一段预言，以西结三十九章。以西结三十九章二十八节，以西结三十九章二十八节，因为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二十九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经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这里就要预言，有一天神不会把以色列人留一个在外邦，全部带回去。主后七十五年，罗马兵打进以色列国，耶路撒冷被毁坏，很多人被杀，很多人被掳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就亡国。主后七十五年亡国，到一九四八年，因为联合国的支持，他们才能够复国。啊，所以他们一九四八年回到本国去时候，很多以色列人一登陆在他们的这个祖国的地上，就很受感动，扑下去哭流泪，还有去亲，用嘴去亲那个泥土，说这位快递是神应许给我们祖宗的，我们数据一千几百年了啊，将近两千年再一次得到，哇，他们受感动哭啊流泪啊，啊，用嘴去亲泥土啊，那个场面会很感动的。那一九四八年他们回国之后，就开始重建他们的家园，那很多有钱人拿钱回去建设，很多有学问的啊，比方说有的在大学当教授，还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回本国去教祖弟，教第二代。以后他们这个以色列国一直的发达，一直的进步，虽然国家很小很强。很强啊！过去几次跟阿拉伯战争啊，阿拉伯基本没有办法打胜这个以色列人。国家这么小，人这么少，但是却非常强啊！那这个因为是神特别的看顾哈、啊，神特别。那这个地方说，有一天神不会把他们留个在外邦，全部带回去。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回去， 在美国以色列人最地方就是在纽约，按照统计纽约就是以色列最多的地方，其他还很多国家有犹太人，过去德国也是很犹太人，很多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德国的集中营啊，600万犹太人在那边被杀掉，600万一处杀掉600万人，很残忍啊。那现在还有很多外犹太人在外邦，神有一天把他们带回，一鬼不留外邦，全部带回去，也就是说他们真正要复国的时候要到，现在已经国际上承认他们复国了，已经有一个国家主权了，但是因为还有很多的外邦，有一天神要给他们全部带回去。好，我们这里看到神的目的跟人的目的有不同地方，人的目的他们回到本国是要做什么？要重建这个属作以色列国，复兴属的以色列国，但神有不同目的，神认为属作以色列有没有复兴不重要，重要是复兴属的以色列国，这个是神的目的。那么他们有这个目的要去复兴属的以色列国，神利用他们这种心态来成全他们，目的是为了要重建属的以色列国。这个我们先参考使徒行第一章，再回头来看以西结三十九章啊，以西结三十九章等一下再看啊。现在我们先看这个使徒行的第一章，来了解以色列人的心态是什么。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第一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时候入籍，不住你们可以知道的。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以撒玛利亚诸大地做我的见证啊！耶稣复活升了之前，门徒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他们所问的是复兴属着以色列国，因为当初犹太国被罗马管没有自由啊，税金又很重，大家心里都这个很不满意罗马政府的对待啊，因为他们被统治没有办法啊，所以耶稣复活要升天了，门徒就很想知道，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是这个时候吗？因为他们已经晓得耶稣就是他们所仰望的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啊，而且又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你是不是借着这个父的力量要来重建这个父以色列国？他们所问的是属着以色列国，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父凭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这个不是你们可以做到的，然后说，但圣灵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有能力从耶路撒冷到约旦城到撒玛利亚到为我做这个啊。耶稣所回答的是属灵的以色列国的复兴，属灵的国度要复兴，福音传遍天下，这个耶稣所回答的啊，他们所问的是属灵以色列国复兴是这个时候吗？耶稣所回答的是属灵以色列国，神的国度要这样复兴，福音传遍天下啊。好，看回来，以西结三十九章，三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刚刚看到二十八节说，有一天神要把以色列全部带回家，一个也不留在外国，全部带回去。以色列国以色列人的目的要复兴属于以色列国，但神的目的要复兴属于以色列国，就是福音要传遍以色列国，所以目的不同，结果是一样啊，结果是一样啊。神利用他们的心态来成就他们所要的结果，神的更大的目的要复兴属于以色列国。看二十九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灵加冠以色列家，这是主要说的。他说，我已经将我的灵加以色列家，这已经不是过去完成，是未来完成，因为这个是预言，还没有到，还没有成就，这个未来完成，就是说当以色列国的人全部回国那个时候，神已经把那灵加冠他们啊，这个是未来完成。那做的预言呢，有一天会成就，现在还没有。圣灵要浇灌他们，可见将来他们要信服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教的什么样的这个基督教呢？就有圣灵的教会，有圣灵，因为神的灵要浇灌他们。 神的灵第一次降临耶路撒冷，就是五旬节的说啊，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那个时候第一次。将来还是一样，这个神，这个神，神要的灵啊，要传回去，降在他们啊，那个他们要全部被神充满，这个是神最后的工作。等到这个工作完成了，耶稣就快来了啊。那么这个关于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那边也有预言，我们到那边另外再补充说明。现在看未来，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九章三十五节以下啊，就是第五段，以色列人得不着义啊，看三十五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知的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外邦人不懂什么叫义啊，可是他们得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信耶稣，信耶稣说被称义。二三十一节，但以色列人追着律法义，反得不得律法义啊，犹太人一直在追求，结果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因为他不懂信耶稣被称义，所以虽然想靠律法称义，反而被定罪，因为律法所不完全，所不完全就被定罪了。所以外邦人不懂什么那义，结果得到了，因为他信耶稣。犹太人一直追着律法义，因为律法你怎么说都不完全，反而被定罪，所以得不到义啊。看三十二节，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心的求，主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面啊！他们不凭心的求，不信耶稣，主凭行为求，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守律法，守不完全，反而被定罪，得不到义啊！他们就绊脚在石上面啊！这个跌在那个绊脚石的上面，这个绊脚就是耶稣基督了啊！看三十二节。就是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这里谈到神在锡安放一个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是谁？是基督啊！基督是一个磐石，不信的人被绊倒，信的人呢不至于羞愧啊！啊，耶稣就是这样，因为耶稣没有外貌，他的木匠儿子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家庭环境又不好，所以当时被大家看不起，他们不信耶稣是救主，不信耶稣的弥赛亚，他们在仰望弥赛亚来，结果弥赛亚来了，他们看不出来，不像呢，弥赛亚怎么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所了解当了弥赛亚是神本身的成义人来，怎么成为这个样子呢？怎么样都不相信，因为他们看外貌，连保罗也不相信，因为保罗是看外貌。后来保罗蒙主拣选，用光照他眼睛瞎了，又有声音说：“你怎么逼迫我？我说你逼迫耶稣。”他才晓得耶稣的救主，耶稣复活这个是真的，啊！所以当初很多人因为不信，就是绊倒在耶稣这个石头上面啊。可是信的人呢，不至于羞愧，他们得到荣耀。好，我们讲我们今天正教会，今天正教耶稣好像一个绊脚石了，不过这几年好像比较好。从前不是我们刚刚信主说。啊，我们常常被骂异端了啊，因为我们所信的跟一般教不一样啊。我们教会几十年前啊，没有今天这个规模。几十年台湾信徒不很多，会堂也不很多，而且会堂都很简陋、很简单啊。那个聚会的遗嘱不是这种遗嘱啊，哪里这么舒服会这样啊？这样做啊，那个是板凳啊，不可打瞌睡的了，板凳打瞌睡都跌下来了。现在你这个可以睡一下，没关系的哈，不会倒的了哈。我们过去那个是板凳聚会啊，板凳啊，哦，很不保险啊，你一打瞌睡就倒下去哈。啊，那个是非常简陋的哈，对大家看不起，而且我们几十年前信徒啊，受好教也不很多了啊，受好教不很多啊。那以这几年呢，我们。信徒啊，受好教育越来越多哈，而且外国留学都很多哈，而且神主啊，做生意赚钱很多啊，会堂也盖越大啊，而且盖得很漂亮，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有这个外表，比较外表，而且我们这几年来跟外界比较有接触哈。我们过去一直说我们啊，我们是真教，他们是假的啦，他们是魔鬼集团什么东西，或、哦、他们听了很不高兴啊。那我们这几年来，我们改变方法，我们不再批评他们，我们讲我们是真的， 我们是读者，我们是真的啊。那他们啊，他们是不读者，咱们讲了，我们不讲那些，我们是讲我们是真的啊。然后我们真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是真的？为什么我们是读者真教诶？我们要把这个讲清楚啊。然后他们来慕道啊，他们会自己会去比较啊，然后他就来相信啊。所以我们现在改变一点的方法哈，过去不是这样，过去我们是很尖锐的，很尖锐的，而且很强硬的，所以很多人他们不接受啊。那我们过去也好像一个绊脚石了，尤其我们这个民族教真的是教诶，哇，大家看到的名字都更不舒服啊，因为是真的，那难道我们是假的吗？啊，因为真假是一个比较嘛。有一天我在台北教会堂，那个可能30多年前了，台北还是旧会堂木造书哦，木造二楼啊，哇，那个很久以前啊，同样这个地方啊，韩竹兰的这个地方啊，那以前是木造二楼啊，那有一天我在二楼啊，二楼那边一个客厅啊，啊，从那边看到下面啊，有一个人从会堂门口经过，那我们教会有真的教会这个招牌啊，然后停下来，真耶稣教会。你们是真的，我们是假的，这样大声叫，然后就走了，啊、哦，所以我很不高兴啊。对，很多人因为我们这个教的名字啊，就看到这个名就不能接受了啊，看到这个名就不接受，而且我们的信仰跟他们都不一样，好那个绊脚石。但也有的人啊，很好奇，真的真在那，我来看看，他要看看真在那里，他就来，哎。真的呀，这个是真的，他一听就明白这个是真的啊，也有这种人。所以真这个字啊，很多人跌倒，很多人兴起了，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啊，好奇心啊，来了解，来接受。好，那这个第九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接下来这个第10章时间现在刚刚到哈，我们休息。